今天是2026年1月10号，周六。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第一个，阿弥陀佛耶。现在人寿百岁的世界，修行提升境界，10年1个境界。如果是人寿几千岁、几万岁的时候，是不是修行境界提升时间也是会等比增长呢？人寿长的世界宵夜数量比人寿短世界宵夜多吗？啊，是的，宵夜是多啊，但是修行呢，也不能完全按照等比增长。它是有一定比例拉长的，但是呢，也不是完全等比增长啊，所以在人寿长的世界，修行可以更快的提升啊，这不是说短时间内同样时间上的更快提升，而是以一生为单位，一生为单位的话，人寿哦8万岁的时候修行，和我们人寿100岁的修行还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段，你用修行40年能达到4禅，那就相当不错了。但是8万岁的时候呢，可能一个阶段，哪怕算一个5000年左右，我那一生也能达到阿罗汉以上的境界，所以那个时间段修行是更好的。还有宵夜方面，这个8万岁的时候，应该是那个时间段是几乎没有这个同人类之间的杀戮的，也就是没有人类之间杀生这个事儿哈，所以有些业还是消不了。下一个问题，无畏圆满。被人骗到东南亚伤害别人算地狱业吗？这个当然不算地狱了，这明明是在人间，怎么能算地狱呢？你说比喻像地狱一样残酷，那可以，但是那毕竟还和地狱还是差了很多。咱们在人类至少再差也只能死一次吧，一生呢只能死一次。那你的命运再短，也能只要能出生，那好歹也能活个一段时间。但是在地狱里，可能一生也就8秒到10秒左右吧，然后就死一次，按照我们这里的时间体感就是8秒到10秒，一日之间万生万死，所以根本和地狱没法比。第二个问题，我比较喜欢爱玩，不太专注修行，这个怎么办？那你每天拿出我一定的时间，你自己定好，一天我就修2个小时，那完成这个时间之后，我其他时间就好好玩就可以了。第三个问题，印光和善导两位大师，看他们传记好像一直持念名号。是啊，一直在念佛。还有，念佛也没有说一直是出生念佛，你只要心里默念就没事儿。极乐世界怎么把凡夫带到阿罗汉？那边也修禅定吗？是的，那边也修禅定。但是那边只要但凡你升到那边的话，你这个身体这一关在加持力下已经基本上过了。没有这么难，不像我们这个世界过身体这关那么难。那边是到了那里就，那个世界是没有病痛的世界，所以相对很快就能过身体这关啊。下品下生还有那么一点点身体要过关这个说法，但是下品众生开始都没有身体这关说法的。下一个问题，金山，皮肤常长神经性皮炎被困扰的因果是否与少年时父母捉黄鼠狼有关？那你认为有关，那就有关吧，那肯定是多多少少和杀生有关的。还有以前也回答过啊，这个皮肤性疾病往往和这个杀小虫子有关。小虫子这个东西，它不能马上啊对你这个整个命运产生巨大的影响。它因为它毕竟体积小哦，虽然是一条命，但是体积小嘛，所以它得汇集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就会从你的这个皮肤这个程度开始，这些部位开始显现出来。还有黄鼠狼这个事吧，黄鼠狼在东北也算一个仙儿，可不能乱动的啊。他们，但凡有点能力的话，会肯定会报复的啊。所以，如果你杀了这些的话，最后还是好好忏悔吧，以后不要再杀生，然后做功德，还有念经啊、念咒啊这些功德回向给他们啊。还有发愿，愿意渡他们就更好。下一个问题，万晓什么这个字儿我不认识啊，我就不查字典了啊。后边括号精进。这位问，给人禅拍会担因果吗？有时候拍打客户后，自己身体会痛，多的时候会疼好几天，或者需要什么护身的方法吗？你看这样的行业，针灸啊，什么，替人按摩啊，这种事情你得先按照那个行业的老师傅们那个规则来做，你先问问你的师傅，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都有他们的方法，都有的。我知道的就是，通常会带一些护身符，尤其是用玉做的， 玉做的挂到胸口，它就可以阻挡这些气的不好的气的侵入身体的这种事情。所以按摩啊、禅拍啊这些个事情，做这些个往往都带一些东西。你先问问你们同行业的老师傅们啊，你做这个是有人带进去的吗？如果有人带进去的，问问你的师傅啊，怎么保护自己啊？还有这个不能算是单因果，他的因果是他的因果，是你们之间有气的交流，气的流通啊，不好的气会侵入到你的身体里，然后你的好的能量，你的气会去到他的身体里，让他变好，让你变不好，这两个人之间就会气会形成一种平衡，应该是准确的说是往平衡的方向走，往平衡的方向走啊，你不可能是拍，给人拍1个小时，然后就和他一样得重病，这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呢。你的这些好的气去往他的身体，他的不好的气流到你的身体，然后就他会变得舒服，你就变得不舒服了。与办公室政治比较复杂，然后被人言语攻击之后一直生气烦恼，回家后忍不住一直琢磨，这种问题请问该如何解决？好好修行吧，好好修行。如果你想当下解决，你的身份是不是可以？可不可以骂他？你的身份和他对等的话，你就直接的当面跟他说就可以了。如果是领导，那你还得考虑考虑，要不要当面说啊？是不是应该忍？你好好修行，把这些事情都当做你的一种历练，宵夜。那么看，问题还是好一点了。他人家也没有打你吧？你至少没有打你，只是嘴上攻击一些。那你装着不没听见或者随便这样回应付一下啊，可以吗？有些人就。太把别人的语言当一回事儿，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一个修行人根本不拿别人什么言语攻击啊，他们的看法当回事儿，你就走好自己的路就行了。虽然这个大道理说了，估计你也一时放不下你的这个烦恼啊。别人说了，你可能会想好几天，这很正常，因为大家都走过来的。你平时就多念佛心里有烦恼的时候呢，多念经念咒，然后呢。甚至你的心态好的话，你可以发愿度那个人，说不定你一下就放下了。还有心里想着，有可能你以前也攻击过他啊，那先忏悔，心里先忏悔啊，这样就更容易放下了。下一个问题，SQ，这位问，长线投资制药企业赚取分红股票上涨带来的利益，是不是同时也要间接承受企业杀动物做研发、杀动物制药带来的果报？然后这些企业杀的动物也算和我结缘，将来得渡他们。这个和你有点因果但是呢还不能算是，直接是你杀的和你直接结缘的这个因果也是缘分，也是有层层往下传递的啊，所以不能算直接你干的，所以你说他们杀动物研发你不至于把有那个被杀的这个果报，但是呢你在这里赚取了利益。你这个业积攒到一定程度的话大到一定程度，总有会招来杀业啊。短期是一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积攒很多的话，必然会招来杀业。就像一个吃肉的人，他一天吃一点，一天吃一点，一头猪，4、500斤吧，他一天吃1斤半斤这样吃，每天吃，那可能一年就能吃够一斤一头猪的肉吧，一天一头猪的重量那么多肉。那样的话多到那个程度就开始生病，然后就有可能会出问题啊。不过现在看这些，人还是有一定的福报哦，不至于吃了几百斤肉就必然会生病啊或者死，这个倒说不上。而且动物是往往一旦投胎就会死很多次的就是投胎很多次，连续投胎很多次这样看的话就是，你做人的时候有够可以吃好几头。猪啊和或者牛这个量的业哈，所以说你已经觉得这个东西这个事儿赚钱也有点有业障那么还是找个别的吧下一个问题，老许，这位问，经常听说佛法要从恭敬中求，这其中有什么原理呢？恭敬这个词是相对而说的佛既没有恭敬心，也没有蔑视的藐视的那种心态，佛是没有这种心态的。所以真正修行人也是那样，但凡你超越了分别心的境界，也别说完全消灭分别心，成为菩萨，哪怕你能修到阿罗汉，那这个我执就没有了，那就不会有这个恭敬或者蔑视这样的情绪这样的心念，所以正常来说应该是完全放下，只不过从凡夫的角度，因为我们有很多傲慢心，所以要用这个恭敬心来对峙 那么我以前也说了，你这种磕大头哦，磕大头，每天磕大头是可以消慢慢磨灭掉你的这个傲慢心的，还有这个也是需要修行来慢慢放下哈。你有大愿的话，对别人有这种责任感的话，这个傲慢心会更少啊。就像一个父母啊，看到一个孩子，自己的孩子啊，自己的孩子生病，父母不会在孩子面前有傲慢心吧？应该是对孩子有更大的责任心，用慈悲心来看待，甚至孩子痛了，自己也会痛，心痛，这样才对嘛。这是一个父母对孩子的观念嘛，因为父母是对孩子有这样的责任感的。但是呢，看到别人生病，那你就没啥感觉，而且看到一些比别人差的人，你就开始生起傲慢心，你觉得自己了不起，因为那是你对他没有任何责任感。这样的情况下会有这样的心态，所以，你就。发愿普度众生啊！你看到的所有众生都是和你有缘众生，你最终都要度他们。有了这份责任感的话，看到他们的不足，你就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不会有这种傲慢心啊。这个当然，这个是理论上的，你得好好修行，先修到一定程度再说吧。具体做法，一个是磕头，磕头这个比较好用啊，磕个1年2年，自己都觉得这个不像以前那么自大了哈。第二个问题，慈门，这种名词解释你自己网上搜就有，百度搜索一下慈门，它就告诉你慈门是什么了，慈门是一种修法，什么慈悲理念为核心的修行法门，它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是很少讲这个东西的，慈悲，我最简单来说，慈悲这两个词，慈是娱乐，悲是拔苦，用慈悲心看待一切众生，这就可以了嘛。下一个问题，David Yang，骨质增生。打坐的时候疼，你也知道了，打坐到一定时间段，它才会疼。然后呢，换了腿，一会儿又不疼，然后又开始疼，这本来就是修行这样嘛，你想加快的修复这个问题，那首先要调好饮食，饮食不要过度的油和过度的盐啊，尽量少吃油盐。然后呢，不要吃肉，那肯定是不吃肉的哈，我就假设你是不吃肉的人，尽量少吃主食。主食也会让这个身体内很多一些个东西产生结节啊、骨质增生啊，都也有的，咱们年轻的时候这个是都可以消化掉，但是年纪越大就尽量少吃主食，然后呢就是，求佛菩萨加持了啊。最后的解决方法，最终极的方法是佛菩萨加持，他只要出手的话，你肯定能快速的恢复啊。当然这个得用拿功德来换，还有你的这个果报。承受的总的量也是有一定数的，你要疼痛，你要承受多久的疼痛，它有一个数的，所以你想把它降低到一半以下吧，一半左右还是可行，但是呢，你想完全消去那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承受一段时间痛苦，你就当做这是在消业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做功德回向然后修行再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还有你自己以往过错啊，一切的过错。然后就是，求佛菩萨加持吧，先做点功德，然后，向佛菩萨兑换一些他的帮助吧，如果他们帮助佛菩萨帮助你，那可能一两个月内，他只要点一下，然后一两个月就会恢复。如果一直不帮助的话，那就看你的业的总量，一般骨头毛病，短期看是半年，有些是长期疾病的话，可能需要，3年到7年之间，不等。这个不好说，我不敢说这个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这我也没看你的叶子总量。如果单纯的是你的磨损带来的，这个可能是半年到3年之间就差不多了，磨损是可以这样的啊。但是呢，如果你是伤害其他众生造成的某些业，这个就要消业，这个时间就更长一些啊。就当做啊，咱们就当做按照你说的某些过度的运动导致的这个身体磨损啊，那么就先修个。好好修个3年，看看吧，就放厂里的3年啊。下一个问题，方子，书可以发给周边精进修行的朋友阅读吗？可以啊，但是发之前你先讲一些内容，看看他愿意不愿意看，愿不愿意听啊？你问一下吧，你先问一下，你别什么都不说，直接给他扔一本书给他，让他自己读啊，他未必就读啊，你起码说一下。你最近学了什么样的书？觉得受益匪浅所以，给你看一下，你想不想看？这样问一下再给吧，好吧？下一个问题，文竹，这位又问，密宗的某个咒叫"不空捐所神变真言经"，这里的咒是不是正法？ 我教的是一套我的法啊，我认为这是最终极的法。你老问别的法门是不是正法，干嘛呀？你愿意修我的法，那你就好好修就可以了。不愿意修你想修别的，那你去修就可以了啊。我又没有拦着你啊。这些个咒是真咒还是假咒，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没学过啊。第二个问题，我腿比较粗，可能不太适合盘腿打坐啊。腿再粗也能打坐，那你粗就运动吧，啊，运动减肥就可以了。肌肉粗的没关系啊，如果你是拼命练肌肉的那种健美操运动员那种状态，把肌肉练得很粗都没有办法蹲坐这种状态，那就另说吧。啊，正常人腿粗点运动一下，啊，然后这稍微练一下都能打坐的。还有想专修咒语，这个我横修一天，一开始练大悲咒的时候也想。啊，靠这个咒就可以一直念到死，但是后来境界到了，自然而然就开始修更好的法门了。然后你说这个，我只念弘博法师的487句什么梵音楞严咒，今生精进念100万遍以上，是否可能证得出国乃至阿罗汉果？如果你只是单纯的一直念咒念咒啊，我不考虑你后面改了更好高级的修行方法，只是单纯的一直念咒，那你是连初禅都进不了啊，可以了吧？你说的出国，那肯定是须陀含果吧？那就是空无边处、实无边处定的那个果位，那肯定进不了。阿罗汉果更进不了。哎呀，这我已经多次问这个密宗的法门啊，我在这里卖我的延边冷面，你老来问我什么兰州拉面能不能吃，四川小面能不能吃？你干嘛呀？这是有必要吗？你想吃你就去尝尝呗，我也没说他们是不好吃，我也不能说他们不好吃或者他们是有毒的，那我也不能这么说呀，是不是啊？密宗也好，小乘也好，大乘也好，都是正法，只是针对不同根器而已啊。你觉得那个法门更契合你，那你去修可以了，我不反对啊。我讲的那一整套的理论是完整的理论，他们的理论是有欠缺的，我只能这么说啊。如果你觉得我这样说也是对他们的不恭敬，那没有办法。下一个问题，一花一世界，修耳根圆通法门。把注意力放在头上能够感知到的一个位置，耳根圆通法门是把注意力放到两个耳朵的中间位置，是脑袋中间啊，脑袋里边中间位置。然后呢，不是注意力放到外边听那个声音，而是中间里边感知到这个声音传到里边的那个状态，是这样的哈。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到外边的话，那气就往外漏啊，所以一定要把注意力放到身体里边。下边一个问题，你问这个打坐的时候注意力老是被呼吸所牵引。那你也可以关呼吸，前期可以关呼吸，2个小时之前是可以关呼吸的，只不过我是不那么建议而已。还有关丹田也可以，最好是先修思情或者怡情，往这个方向试一试看看。如果不行的话，再有修注意力。当然，你现在很明显这个注意力散乱，想这个修耳根圆通法门，但是注意力又跑到呼吸上去，那就先修一段时间呼吸看看哈。啊，《楞严经》里有一个叫观鼻端白的修法啊，就是鼻子前面这个一段一个位置，就是把注意力放到这里啊，不是观呼吸啊，这个不是观呼吸，而是鼻端白，就是鼻子前面这个位置上放着注意力，然后观察呼吸，不是观这个整体的呼吸，而是鼻子前面这个位置啊，我只能这么告诉你了啊，你先试一试哪个方向，哪个方法更能让你专注，能让你进入状态啊。只不过你得理论上先通任何关身体某个部位的修法啊，都不能进入完整的这个初禅哈，只能是初禅之前的那个阶段啊。咏叹调修止符作为问，这个什么佛菩萨卡片，平时放哪里？你就放抽屉里就可以了。我是不太注重这些小的仪轨这些问题的，咱们只要看发心，只看发心。如果你觉得这样放着不恭敬。你有这个心的话，你就把它摆到什么高的地方桌上啊什么高的地方啊，这样就可以了嘛。还有就是，能不能给就家里人放口袋放钱包啊？这个你随意啊，你只要心里那么想都没事儿，那就可以了啊。你至少信佛，那你是肯定是恭敬佛的啊，不会为这个一个东西应该放哪里啊，怎么这种问题想着啊。不用想这些太复杂的问题，没有关系的。你这心里是，发愿是好的，初心是好的，这就够了。但是呢，你的这个行为不能让别人觉得啊，你的这个行为是对佛菩萨不恭敬， 这样就让别人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情绪啊。所以，你自己干的时候呢，那某些事情就不要让别人看见最好哈。下一个问题，叶二萌 Emma。啊，这个贪嗔痴慢疑，他们对应的是什么？是适合于我们肉身所在的地球啊，是的，就是我们地球上的一些灾难啊，我指的是这个啊，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各自有不同的对应的，贪是针对于，贪属水，也是会招来水灾，嗔呢是属火，还有淫欲也是属火的，只不过这个楞严经也说了啊，淫欲也可以也属于贪，因为生淫欲的时候。男女二根都生出什么水啊？他佛经里这么说嘛，它也是有水的成分，但是呢，淫还是淫，这个淫心起的时候浑身燥热啊，也是属于火的啊。那么嗔和淫，都属于火，就会招来这个火灾。然后呢，贪嗔痴，第三个痴，痴就是从我们凡夫的境界里说，就是不信因果，但是呢，从佛的境界里看的话。啊，就是你有妄想，就本身称之为痴，就是这个妄想是一直在变化的啊，所以就有风灾，风也是一直在来回动的嘛。然后是第四个慢，傲慢针对于这个地下线，因为傲慢自认为自己很高，那么相反它引来的这个果报就是下沉，是地质下沉啊。所以从现在看，我们看这个海平面上升是吧？那反过来说就是地下沉，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众生傲慢心在不断增长啊，所以地就慢慢下沉啊。然后第五个是疑是什么？就是你对正法没有坚定的信心，或者这个对一些个真善美这样的好的理念没有坚定的信念，这样的话就是疑心会。疑心就是和坚定相反的嘛，那这地是坚硬的，这个坚硬的地就不能维持那种坚硬的状态，它会乱动啊，这就地震啊，所以疑会招来地震，然后呢，这个傲慢心会招来地下沉啊，这样可以理解了吧？还有这个刀兵劫呢，就更好理解啊，就是杀生嘛，杀生吃肉导致这个众生之间互相杀戮啊，那瘟疫呢就是。残忍的虐待其他生灵啊，不是马上杀死，而是残忍的虐待，这样的结果就可以给其他众生带来身体上和肉体上和精神上双重痛苦，而且长时间维持这样的痛苦状态，这样的结果就是招来很大面积的瘟疫啊。我们看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会用语言呢，会精神上去折磨一些周围的人啊？不管这个还精神上折磨还是好一点的。啊，这还算轻一点啊，不是好一点，是轻一点。还有一些更坏的人，一些人是专门折磨其他动物啊，什么取乐啊，折磨甚至折磨人来取乐，真的，是吧？这个我们现在和平年代可能就没有什么折磨这个事儿，至少在台面上没有那么来的。但是呢，你看过去历史里战争时代啊，有些坏人、有些坏兵们就像经常折磨人取乐，奸淫掳掠啥都干，好像历史上那个。唐朝啊，武则天时期也有养一些酷吏啊，专门折磨人来这个办案什么的啊，也有这样的习气，所以就会招来这种大面积的瘟疫哈。那么瘟疫也是和这个杀生有直接关联的啊，这折磨也最后肯定是死嘛啊，所以，这个瘟疫是得了瘟疫就是生病，就是身心都会遭受长时间的痛苦，然后最后慢慢死掉啊。下一个问题，Emma 还是这位啊。过去是被我伤害的人，今生来伤害我。完事后，他似乎满意离开了。那我如果通过学佛修行，能够放下本是对他的嗔恨、嫉妒，未来是我不主动找他讨报，那他和我对业是否是不是算到此为止了？是的，这段业你忍辱过去了，那这个相互之间报复的这个轮回就可以停止了。下一步就是你去该渡他了，因为。你已经成为他记忆中的众生，所以他对你有这个我见，产生了我见，最深层次的我见，他认为你也是这个世界的凡夫，这个见底一旦形成，他也是执着，他也会把你往这个轮回内拉扯，所以你得渡他啊，让他成为阿罗汉啊，这样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成佛了啊。当然要把这个所有和我们有缘的众生全得渡啊，这样才能成佛啊。 这个为什么无法禅法啊？第四个问题，这位问的是，贫富差距必将越来越大，也是导致无法继续禅法的原因之一，对吗？也可以这么说啊。但是呢，如果你问终极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一个社会的杀戮越来越多，多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个战争就无法停止，它积攒到一定程度之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就没有办法停止战争。这个战争，我们现在设计是想让战争短期，就是太平盛世长一点，200年，乱世100年，而且这个各个地区之间交替出现，这样这边打仗的时候，那边不打仗，那么这边有福报的人也能逃到那边活，这样可以理解吧？那么这个战争在时间上是交替出现，地域上也是交替出现，这样能让这个世界始终有一些地方是和平的、稳定的，这样才能传法。如果这个世界，杀戮多到几乎是全面的战争的话，这个战争而且维持很长时间，只要超过2代人、3代人，基本维持3代人这样100年战争的话，这个佛法就没有办法再传承下去了。我们看历史，中国也有100年乱世，但是有些其他地方是没有战争的啊，比如从西域传过来的时候，中国处在什么五代十国乱世的时候呢？或者什么这个五胡乱华等这种乱世的时候，外边传佛法过来的时候，那边是又没有什么战争，这里边稳定的时候，外边又乱啊，这样交替出现的时候，佛法可以继续传播啊。反过来说，这个战争已经让整个世界都乱了，100年内全地球全部都在打仗，那就这个就佛法就没有办法再传了。那么为什么一直打仗就没有办法再传啊？因为佛法讲究的是因果报应。那因果报应就得有个时间跨度啊，这它有个时需要时间，让这个因结成果。如果世界一直在打仗，那你做好人那只有死了，好人只可能死啊，所以这个坏人们一直都会得利，所以互相打来打去就没有完没完没了没完没了。那么在这样的世界里，短期我们看不到这个因果啊，那样大人家就不相信什么因果，那就更不相信佛法了，是吧？所以最后一个人世就是人寿10岁的时代，那个时代一直大家杀来杀去，杀得越来越少，还有这个，甚至这嗔恨心已经很重，恨意非常重，父母子女之间也有很强的恨意，甚至想杀父母，我父母也想杀孩子达到这个程度，那就没有办法传了嘛，就是战争，无休止的战争就没有办法传佛法，因为在这个时代里，这个因果已经这个看不见了，在短期内看不到因果。没好人没好报，坏人也没有坏报，短期是看不到这样的结果，就是人们没有不再相信佛法了啊，这样可以理解吧？下一个问题，大乘禅法中心，这位问，妻子早年看过做禅衣，但是后来跟别的老师学过之后，不再接受我的法，然后也不看做禅二，然后还批判，太师不及师父讲的法。能不能劝他回头是这个意思吧？那首先你得好好修行，你进步了才能劝得动他。还有，从你的说的话看，他这个人首先他没有逻辑用逻辑想让他学佛好像不行。那么就看他修不修，就是他有没有实修啊？实修过程中遇到困难的话，他可能会再找一些更好的法啊，想解决问题。如果他也不实修的话，他就不会遇到什么修行方面的困难，他就一条道接着信他那一套就可以了嘛。这样的话就很难劝他回头。那么咱们就退而求其次啊，就是从正统的佛法讲，就是所有的佛法都在教你不要去造业，至少不要去诽谤别人啊，这个可以吧？这条大家都能接受吧？无缘无故你诽谤别人干啥呢？这人家也没对你干什么，是吧？那你如果你的师傅是，动不动就诽谤别人，那就这个师傅是有问题的，你卖你的法呢，你就说你的法有多好，你讲你的法就可以了，不用去批判别人批判这个事儿本身就是造业，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体系靠自己的实修来判断这个法适不适合我，那就看自己而已，不需要你去批判别人，这个就没有必要。所以说，一个师傅一直批判的话，那你就劝他说，这样的行为是不如法的，不是一个正常的传法人该做的事情。你只要专注的去传自己的法传播正法给大家带好福， 带来这个福利，利好，这样就可以吗？没必要去，散播这种负面情绪啊。你这样跟他说啊，以此来说明，啊，以此来劝他啊，远离这些个老是倾倒一些负面情绪的老上司啊。还有，还是关键，还是你自己，你自己修好，你的境界高啊，你能看出他一些真实的问题，然后能用他能接受啊、信服的方式为他啊说明，这样就可以吗？他毕竟是对你还是。既然是一家人，还是有信任的吧，哈。红英，这个祭祀的贡品还能吃吗？你分一点放在那里，剩下带回去可以吃。当然这个祭祀的时候也有这个规则啊，就是放到上边之后要等一段时间，等那边的人吃饱了，然后再拿下来，然后分一些放到继续放着啊，然后拿下来在下边一起吃，这也算是和他一起吃过一顿饭了。这个也是一起吃是很重要的这个仪式，在我们这里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你给别人吃东西，你自己不吃，那说明这个东西对不是好东西，是吧？你起码也自己也得吃，那么一起吃，咱们一家人啊，去世的人和咱们一起，算是走了形式，一起吃了一顿饭啊，这是我们这边的习俗哈。还有寺院也是这样的啊，寺院做这个超度法会放上去的贡品，法会结束之后呢，会拿一个大盆儿。分一些放到盆里，放到外边啊。这个是给鬼吃的话啊，他们在法会的时候在里边吃佛堂吃，然后再接下来再吃就是放到外边，有一个地方专门放这些食物的啊，装个大盆放到外边分一些，然后呢剩下就带进下边食堂里，大家参加法会的人，师傅也好，这些居士们也好，大家一起分食，然后呢甚至有些人是可以带回去的，有些人是带回去。但有些人呢就不愿意在这个地藏法会的时候，因为那是给鬼吃的嘛，啊，但是，初一到初三这个给护法神上供啊，天界的护法神上供的这些个食物，有人就愿意拿回去吃啊，这个看个人意愿吧，所以在我们世俗里，带回去吃是没有问题的啊，只不过你带回去之前一定要说明情况，然后大家一起给他们吃的啊，大家去吃完给他们分点啊，必须分点留着哈。下一个问题，采薇，家里供了多尊佛菩萨，有西方三圣和地藏菩萨。如果进香的话，是每尊佛菩萨一个香炉吗？啊，不需要，你放一个香炉，插一个香，一个香给他们只算是供了就可以了，不需要每个人都有一个香炉，又插每个香啊。但你这么做也可以，只不过这个摆的地方太多啊，也没这个必要啊，只有一个香炉插一个香就够了。在家里也是一般，通常是。只建议插一根香啊，三个香也可以，不是不可以，只不过这个房间不那么大的话，香气太重，会熏到人，只是有一个就够了。下一个问题，长安，这位问牲口业各自怎么受报？哦，首先要明白业是和其他众生互动的才叫业，互动之后呢，就会产生情绪变化，你伤害其他众生，最终不管是打他肉体也好。还是用语言骂他也好，最终都是在他的情绪上产生变化，所以最终的业就是在情绪上产生的变化。因此，你做的任何事情都反过来发生在你身上啊！你骂人家，人家也骂你；你打人家，人家也打你。这个身和口，这个是好理解的吧？那么意业，所谓的意业是什么呢？就是你净想一些坏事儿，伤害别人的一些坏事儿，但是你没有做出行为，也没有语言上说出来。那么和他并没有直接形成这个，因果关系，或者说没有让他产生情绪变化的话，这个果报不会直接发生到你身上来，他不会伤害你，至少。但是呢，你老是这样想坏事情的话，对你整体来说，整个身心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你老想坏的事，那肯定是有可能身体病啊等等，还有就是想多了，这个意也想多了，就也可能会发展成行为，只不过不发展成行为的情况下呢。会对自身产生，很不好的影响，而且，这个同业相吸，你老想这个坏事情的时候，也会招引这些坏人过来，然后他们呢，也是就不指不定会对你做什么事情，你老想坏事就会这样，所以这个业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哈。那么你说这个受报，地狱怎么受报？这个我以前说过啊，这地狱不是受报的地方，地狱是消耗掉你的这个不好的情绪、不好的意愿、你的想法。你有这种伤害别人的习气，你在地狱承受一段痛苦之后呢，就这个伤害别人的习气会减少很多，心里那不好的想法就会减少很多。 真正受报的是到畜生道或者人道，哎，鬼道也能受一部分报啊，这样到上边开始受报的。那么这个地藏经里说，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但凡你起心动念了，都可以称之为业。但是罪呢，这个如果你是想的是好事的话，那可能也不能称之为罪。但是呢，这个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个很多众生，尤其是咱们这个时间段，这个人寿百岁的这个众生，往往脑子里想的都不是啥好事儿，很少有人是天天想着怎么帮助人啊，除非本来就是修行人或者大善人啊。除了有这样的人还是很少数的啊，绝大部分人心里想的很多都不是什么好事，要么伤害别人，要么就是自己想要这个想要那个，就是贪欲上的贪念，贪念的想法，这个也会带来不好的业果啊。所以就是整体来说，罪多嘛，罪过多啊，好事少啊。这位说啊，众生无尽，愿无尽。这位说修行之间感到自卑，后来修行之后，尤其是发愿之后。反而现在觉得别人境界太低，都在为自己而活，自己呢，你呢，就是反而自己要做的事情是要推动娑婆世界众生解脱，所以，他们还得靠你来度，因此有一种傲慢的感觉，是这样吗？你在这里没提傲慢二字，但是呢，觉得自己责任很重，而且貌似有点傲慢的感觉。那么一个人在自卑的时候呢，用傲慢也好，怎么样？让自己自信起来，站起来，这个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自卑这种心态是各种情绪当中最不好的心态。这比自大还不好。自大至少自大的人还能做事。一旦自卑那就什么都做不了。所以自大为了针对于自卑而咱们用自大这个方法也可以，没有问题啊。等你开始觉得自己又自大了，这个时候就应该以慈悲心看待众生。就是觉得这些人都和我有业缘，都是我要度的人，以这种责任感和慈悲心来看待众生的时候，你这个自大也不会再那么自大，而是一种舍的心态吧，为别人痛而痛，为别人伤心而伤心，这种同体的心态，同体，这叫同体大悲嘛，愿意为别人承担痛苦，这种心态会升起来。所以现在你别说怎么你的心态正常不正常，这都是过程，这都是过程啊。自卑的人先对治这个自卑，先把它治成自大也行。然后呢，再以责任心和慈悲心来，慢慢磨掉你的自大的心态，平和地看待一切众生，为别的众生多着想，这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禅净。下一个问题，禅净。我觉得你这个二女儿倒没啥问题，睡觉动这个没什么。大部分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所以就是有点像通电一样，抖一下，这个很正常啊。你不要凡事都想的那个往坏的方向想象啊。问题是你这个大女儿，你是一天都在念什么经？是地藏经吗？每天念六七个小时经是这样吗？那你如果是修地藏法门的话啊，平时就拼命念地藏菩萨就可以了啊。也有很多案例啊，就是家庭关系很不好。有的女性甚至是经常被家暴，这样的人也是拼命念地藏咒、地藏经，还有有空念地藏经啊，就是平时呢就一直念地藏菩萨，然后念个几个月到一年，然后就关系就和好了啊，丈夫也不再打了，有这样的例子。所以你现在还是修地藏法门，因为这个他的冤亲债主肯定是从下边来的，那就用地藏菩萨的法门更适合哈。大女儿，我说的是大女儿。还有就是原则上应该是不应该干预他们之间的因果。他和他冤亲债之间的因果最好是不干预啊，你只是把做功德回向给他，希望他早点解脱，去往善道哈，往生善道，这样想是最好的。但是呢，如果是你真的愿意为女儿做什么，那你除了念经之外，你可以你心里求地藏菩萨啊，请地藏菩萨做个沟通的中间使者啊，让他跟他的冤亲债主沟通一下，看看，你就心里那么想就可以了。然后求地藏菩萨加持，然后能托梦就托梦，以各种可行的方式，让你和那个他的冤亲债主谈一下，看看他们有什么诉求啊。只要他们能开口向你提要求基本上还是有救的啊，有的治哈。一般他们也不太可能提完全难以提。 无法满足的那些要求，那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完成，没有办法够，没有办法解决了嘛。如果他们要求什么，一定要把他带走啊什么的，这样就很难很难很难了啊。至少但目前看好像没有到那个程度。那么你问问他们，他们到底想要啥啊？要多少功德？怎么做啊？就是念经的功德呢，还是去寺院花点钱做什么？做超度法会啊等等啊？问问他，求地藏菩萨加持啊，由地藏菩萨来给你搭这个中间的桥，看看能不能行。还有就是平时呢，就一直念，拼命念地藏菩萨吧，一有空就念，然后呢，每天拿出一两个小时来念一两遍地藏经啊。你是不上班吗？一天能一直念六七个小时啊？好了，然后祝你好运吧！现在不用太着急啊，这种事情本来就急不来的，慢慢来啊。人家在，可以说还是在你身边的时候，还是孩子的时候有这样的业，也是希望啊你的这个父母有所作为，帮助他的原因吧。要不然等他离开了父母，在外边就整出这样的事儿，有这样的病，别人也帮不上忙啊，那只能一路走到黑嘛。好了，下一个问题。回家，给别人堕胎婴儿出法金，在寺院寺庙立牌位，会不会替别人承担因果？看对方愿不愿意啊，看那个当事人，这个堕胎婴儿的母亲愿不愿意，你跟他们说了再做。他们就算不信佛啊，只要是和你有点关系，相信你是个好人，那么有大概率不会拒绝。只要不拒绝，那做了也可以了。如果他们完全拒绝，那就别做了，也不要这个不跟他们告知一声情况下自己做啊。下边这个问题，上供品的问题，这个上边已经回答了哈，在家里供的东西，给那些个历代祖宗啊、佛菩萨啊，一般不要超过3天，水果啊什么的，这尽量不要超过3天啊，拿下来是可以吃的啊，如果是。给佛菩萨上供，还有这个家里的历代宗牌上供，这是拿下来是可以吃的。还有家里不要单立一个历代宗牌，有些南方一些习俗是只立这个历代宗牌。但是呢，我的建议，如果你学佛的话，既然供，那就先付供佛菩萨，然后在下边再放这个历代祖宗的牌位啊，这样供着，然后呢放上去的东西让他们都吃点，然后。三天以内拿下来，再换新的。拿下来的是可以吃的。下边这个去公墓祭祀这个问题已经上边回答了，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下一个问题，心得。上次是不是说四禅明心见性？那见性是不是见自性？四禅见的不是那个自性，而是我们在执着层面上至少灭掉了六根境界和情绪，那么是更高层次上的意识而已。这个自性就是佛性如来藏吗？不是，还是有执着的。是不是有正知正见的四禅才能见自性？这个语言上说我们这说见自性，但是从我们的感知上，就是回到我们原来的那个状态里，也不是完全佛的境界，就是已经灭了前面六根和这个情绪的状态里，体验了那样的状态，就说是见了自性，这样说法而已哈。是不是有正知正见的四禅才能见自性？还有什么没有正知正见的四禅吗？是外道四禅吗？一般外道四禅，我们不说它是见自性了哈。这个四禅和明心见性到底是什么关系？就是刚才说的关系啊。四禅是没有我六根境界，还有没有情绪，也是那样的状态，在那里看到了那个状态的心，我们就说那个看到了那个时代那个状态见性哈。还有，我没必要抠这样的字眼儿啊！不要抠字眼儿，境界是什么我都告诉你了啊！四禅是灭掉六根境界，灭掉情绪，连续入定3天以上啊。三禅是24小时，那么四禅是能达到三天以上，这么样一直处在定中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就说它是明心见性也好，什么怎么开悟了也好，都行，无所谓，这个名相都无所谓的，你不要执着于这些名相上。而是，关注这个每个境界的需要达到的这个标准哈，前面有一个女人女性吧也是个年轻人，一直在问什么初禅怎么样，初禅怎么样， 他说他那个他所住的寺院里，和他一起修行的人，有些人达到二禅、三禅、四禅，他有他的一套理论标准，然后呢，一直跟我说，他们的出禅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是想让我，认可他现在已经达到出禅了，在我的标准里，他没有达到出禅，我的标准是当初佛定下的标准，是真实的标准。他们自己随便拿个什么各种喜乐之啊，那种乐之啊，这种感觉来说，这个是初禅，这个是二禅，这样三禅，然后是轻轻松松有人就达到四禅，然后呢，他想让我也认可他已经达到了四禅啊，或者二禅，或者初禅，这个有意思吗？这个有必要吗？啊，这样的行为，这样的执念有必要吗？啊，你认为你达到了明心见性，那又怎么样？你达到了又能怎么样？你这个当下状态还是那个状态呀。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成佛了，我可以这样说也行啊，这有问题吗？那你是不是佛？你自己知道啊，别人告诉你是成佛了，那又怎么样？所以不要关注于这些个什么名相上啊，我自己有没有开悟啊，这个问题都没有必要，自己有没有明心见性就没有必要。你要是有真的明心见性了，你也不会问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把这个打坐的这个每一层的标准记好。按照这个打坐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这个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